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失婚妇女糗嗨嗨，我是美乐妮，没了你我糗嗨嗨。来宾，我还没介绍你，你等一下。好，美乐妮姐姐是不是常常跟大家说，离婚永远不嫌晚，不合适的婚姻啊，只要能离都是好事。那离完婚以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失婚妇女要糗嗨嗨。哎呀，怎么糗嗨嗨呢？就赶快把小鲜肉给我拿来。好，今天你一直笑这位来宾呢，她是一个离开16年婚姻的失婚妇女。那她有没有跟美乐妮一样，一离婚以后就当起天山老妖吃小鲜肉呢？人类图教母 Joyce is coming back， 欢迎 Joyce。
嗨，大家好，大家好，才用开心来到这个节目的
耶、Joyce 上次就是来跟我们聊一些人类图的事情嘛，那我们稍微有带到一些你离婚的事情，
对
对对，但是因为后来我就 follow Joyce 的 Facebook， 然后他就有一个系列叫做
望周知。
周知系列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你在交友软体上面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对，
我跟你说那超精彩，我们今天主要要聊那个，但是 before that， 就是今天来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噔噔噔噔，
他出了一本新书，新书叫做人类图自私的觉悟。这本书你写多久？听说一直拖稿。
拖了一次，
拖一次哦，
对，一个月，延了一个月，
那还好啦，
对对对，
那也还好。
但是这本书其实有某些章节写得非常的快。
Okay.
然后有些章节写的比较慢一些。
OK， 那这本是在讲什么？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是在讲怎么看人类图吗？还是在讲里面什么东西？主要是回归到自己身上，对不对？
对对对，我其实这一本书有分成几个章节。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让大家非常出乎意料的，我写了16个水果的故事。
对，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一打开就在讲水果呢？
对，
台湾是水果的宝岛，也不用这样子，为什么全部都在讲水果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类的图的书，包括我之前出的、都是在教人家怎么看人类图。
对，
可是事实上这张图也不过就是一张纸嘛。那重要的是这张纸所代表的人生跟这个生命他所经历的故事。
对，
所以其实在过去这18年，其实我做人类图已经18年了、我觉得
比婚姻还长。
对，他其实才是我的另外一半。OK， 然后呢就是我做很多的个案，然后也 开过很多的课程，听过很多的故事、然后我到最后有一个总结，就是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某种程度在羡慕另外一个人的人生
啊。一定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 IG 看 Facebook， 我们就会觉得哇，别人过得好好哦，
对，
我也想要那样子。
对对对，
他去哪里玩我也想要去，他去哪里吃我也想要去，哦，他另外一半对他好好耶，我怎么都没有。
没错，
对。
然后可是事实上因为我会接触个案嘛，所以其实在很多光鲜亮丽的表面，尤其是社群软体呈现出来都是很棒的那一面，
对，
他们底层其实很多的苦或者是比较是打不开的，然后那个其实很隐藏在里头，然后我觉得放眼望去啊，很多的课题其实是有它的共通性、然后我并不想要讲专一个案，所以我觉得我就用水果的特性、
把它比喻成水果。
对，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在写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因为它已经累积太久，我真的大脑已经忘记它可能存在细胞里吧、
okay.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是它就自然而然的 flow 出来，就是流露出来。
而且这个并不是你为了写这本书才写的，对不对？
不是，
这是你其实一直以来自己就在整理的东西。
对，大概4-5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写了一个雏形，在脸书上有发表过，但是我这次只是把这个切入点重新的重写，几乎完全的重写一遍。
里面有几个很可爱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像是那个你在写莲雾的时候，你就一直写说莲雾很讨厌自己的大屁股。
没错，
因为我也是大屁股的人。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哦，莲雾他就是会讨厌自己的大屁股，就是为什么那摊贩一直都要把他的屁股露出来给大家看。他说不要把我的大屁股露出来，然后殊不知大屁股越大就是才是越甜。
对。
我
很热爱这个。
对啊，我就觉得好可爱哦。还有那个、西瓜水肿那个也很可爱，就是你把每其实你把每一个水果就是比喻成某一类的人，然后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或者他们的个性哪一个部分，或者他们为了要去迎合别人怎么样，然后而不满自己，然后就开始改变。
对，
然后后来发现根本就不需要这样。
是，然后而且其实西瓜不是他就躺在那边，然后那个节瓜教练就是把他拍打他的腹部吗？
对对，
好，这个桥段其实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我去练拳击的时候，我的教练就说，你现在练很累，那你躺在那边，我继续帮你练你的腹肌。然后他就拿那个拳击手套，真的就 大打我的腹部，你知道
可以这样吗？
可以。然后我就大叫啊，我真是觉得
等一下，那个就会瘦吗？
没有，它就是会让你结实，因为你的肌肉就会对抗它的那个外在的阻力嘛。
哦，我知道，就像现在医美有一种那个
震
的那个也是，
就是，它只是大力的打你的腹部啊，
不会 OK 吗？等一下，这个教练是
不会，因为
欠他钱吗？
因为有你有护腰，然后他有手套嘛，所以他整个是整个重击是平均施力，所以那些桥段是真的，
就是你发生在你真实人生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因为太多太多水果了，然后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自己把自己带入那个水果的情境里面，那个部分很可爱。然后里面有一个地方我也很喜欢，就是你有写到说就是要倾听一些宇宙给你的小声音，像
是
我们是
一个妄想症的回忆录，
生活中的一些小意外，这部分我很喜欢呢。就比如说你某一天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纸杯，或者是你不小心切到手，就是像那个
paper cut，
对 paper cut 那个，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靠，今天怎么那么衰？
对，
但其实就也是会让大家转一个念，就是这个其实是宇宙给你的一个
signal，
对，它是给你一个信号，告诉你说哦，我可能帮你挡掉了一些
灾难
之类的，然后你可能被 paper cut 了之后，说不定是有人在暗恋你哦。我想说赶快cut我快点，我每天都要去给 paper cut。
对啊，就是
我觉得很可爱。其实我不确定真伪哦，但是我觉得很可爱的是这个想法，就是你不要一昧的都是把你自己当下觉得不好的事情，就会觉得哇，那我今天一定很衰，
或很不幸，
对，或者是这件事情很不幸，就是说不定。哎，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件事的时候，你后面会发生一些更不好的事情。
没错，对，
所以你想要带给大家的是，这应该是假的吧？
这个其实是真的，我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脑中闪过的念头。所以其实我。我常常就是会觉得说，哎，这可会不会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觉得它是不是假的？它就是一个冒在我脑中的念头。
哎，其实我也会有这种念头，哎，因为像我是每天搭捷运出门的人，然后有时候呢，你就是到捷运站的时候，捷运就刚好来，你就可以冲进去。
对。
然后有的时候你到的时候，它就是刚走。
对。
那你就会觉得哦，
好遗憾哦，
就是哦，我又要再多等五分钟。
这时候我就想说，下一班可能有一个人在等着我。
我也想说，中年妇女的妄想症，说不定我坐上了前面那一班，我可能会遇到什么人，然后发生什么事，等等等等，就会觉得哎，一切都是天注。哎，我觉得是我们年纪大了，就会觉得哦，这些都算了算了，都天注定。
或许这是真的啊，
还是我们从小看那个《绝命终结战》看太多了？
我不知道，但
美国电影
或许是真的吧？是真的是这样。
对，就有时候你人生不用那么执着在一些小念头，就会觉得哦，发生了什么事一定是不好或是不幸。就是你换另外一个方向去想。
是
也不错啊，这样子。
对、啊啊、
对 对, 對，我们好正面哦、喔！我的天哪、
啊，是啊，天哪、啊！
我们先正面十分钟，我先看一下，还有两分钟，我们大家就要来骂男人了。
就笑就笑了两分钟，
真的真的好哦。其实我觉得里面呢、啊，你讲到最多跟人类图相关的是，你把十二个人生角色重新定义。
没错，
对，那十二个人生角色是什么呢？其实因为我也不熟人类图，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初次定义。如果大家。你们可以自己都上网去查自己的人类图，
你只要搜寻亚洲人类图，然后找到你的人类图，那我们有免费的跑图软体，那你输入你的出生资料，你就可以拿到你自己的人类图。
哎，你知道其实搜寻人类图第一个跑出来就会是这个
亚洲人类图吗？
对对对，就会是
亚洲人类图。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提供免费的跑图软体，所以大家欢迎来，就是来跑跑你自己的
人类图。然后其中就有一个，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人生角色，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
你是62吗？
对，我是62。拿我来举例好了，我是62，好像前面这个数字代表的是头脑，后面
的
是身体，对不对？
后面是身体的
行为，所以我就是身体跟不上头脑的人吗？
对，就是头脑觉得
直接给我对，
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啊。因为我是14，所以我是1爻的头脑，4爻的身体，我也跟不上我的头脑想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反差。
那有两个数字一样的人吗？
没有，都没有。
OK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常态，就是你脑袋想的跟你的身体要的不见得一致
哦，
所以脑袋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哦，我就是口嫌体正直的人啦。
是啊，就是说，比如说六爻的头脑会就是有一个想法嘛，可是二爻的身体其实是害羞的，或者是退缩的，或者是、啊、你懂吗？
我懂，就像我做这个节目，大家都以为我很放荡，或者是对。其实没有，你若认识试一下我就知道，
害羞腼腆内向，对，
我都不好意思讲。 讲啊，
是真的，而且是温良恭俭让的代表人物。
对，所以我才有办法在会议里面当那个后勤部啊。
因为我们都只是嘴上逞强，六爻就讲哦就不在乎啊，都已经淡风轻了、啊、
对
什么的。对，其实二爻不是这样，二爻的身体是受伤很重的。
对
啊，
对，我觉得可能又是因为我是牡羊座，反正我们就是什么都冲冲冲冲，然后脾气一来，然后就什么事情都讲得好像很凶狠，很凶狠，然后但是其实没有，就是我们还是都超 nice 的，
真的，
就只是骂一骂完了，就什么事情都照做，
你还不是忍下来？
对啊，
你还不是待在那边？
我什么都吞，
是不是？对啊，弄了那么久，
没有啦，没有你久，我七年而已，
我真的是个没用的东西。抱歉了各位。
哎、欸，但是你，可是你依照这个说法，你不是身体会比较属于身
体
力行的人吗？
对，四爻身体就是一旦维持人际网络很难断裂。嗯，所以我才会维持这么久，就死命撑住，但一旦断裂就是再也没办法回头。哦，它就是折断了。
就是没有一个堪息就对了，
没有办法。
哦，
相当绝对。
okay, okay、嗯、好哦，好，那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对于我们刚讲的这些有兴趣，其实这本很好看，而且非常好阅读，浅显易懂，而且
不会有什么术语。
对对对，而且看到最后你就是会觉得嗯，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后面有非常多鼓舞人心的
的
一些小章
节。
我觉得有啊，我觉得 很多想法其实我都跟 Joyce 很像。
你有
心
有亲戚，
对
对
对对对，尤
其
讲到离婚。
对，离婚还有就是说最后你要回归你的身体，你要照顾好你自己，其实一切才能够就是重新整合起来嘛。
没错没错、嗯、哦，有我要来念一段，有一段我很喜欢。嗯，其实就是在讲到你人生每一件事情呢，它都是有配额的，然后你在配额要用尽之前都要去好好的享受它。
是，
这件事情我很喜欢，就是好，我来念一段哦。就一直写说，每一种体验，每一次体验都有开始也有结束，就像花束会凋谢，总有一天配合会用尽，用尽也很好，那就是尽兴尽情之后愉悦的告别。所以呢，在配合用尽之前，我将痛快的放肆的让自己享受每一次美丽的体验，每一次美好的相遇，对我来说这就是拥有的意义、嗯、这段全部都在讲一夜情啊。
可是我从来没做过一夜情。
哦，你没有做过，没关系，你可以以后有机会就可以 try。本来就是啊，本来就
是
啊，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是离婚以后才开始的啊。
我也是。
对啊，你知道我前几天啊才在跟我另外一个离婚的朋友在聊、嗯、我就说其实我觉得我在离婚以后谈的感情才是不一定到怎么样
谈感情，就是说相遇的、嗯、
对对，相遇的感情或者是约会对象或者什么，我觉得我才是真正的是 focus 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
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些东西才真正的有让我的心灵有一些成长、欸、我说在婚姻里面完全没有，婚姻里面我就是一直配合别人。
我也是，
就是配合别人、嗯、我们永远不会有心灵的成长、嗯、我永远就是一直在让自己变得更独立，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坚强，就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在关系跟另外一个人的沟通啊这方面，就是在婚姻里面是零，就是 zero。
因为好像就是已经名分已定，你就只能够一直配合。
对，我们就是被一个婚姻绑住，我们在还没结婚的时候就觉得婚姻就是目标。
对，
两个人相处不是目标，婚姻才是目标，然后等到进去婚姻里面，你就是维持这个婚姻是目标。
是，
所以就变得都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
身上。我觉得你在婚姻这一块已经是大师，是一个博士级的人物。
master。
对，你真的是大师级的人物了。嗯，真的啊。
对，所以大家赶快离开婚姻才会成长。
其实我觉得这个制度是有问题。
对啊，是啊，就是啊。
对，而且大部分牺牲都是女性，因为我觉得是一个集体意识的制约。
对，没错、嗯、没错，而且还有卡在生育啊，没办法，我们就是先天就是
有这样的设定，
有这样的设定，所以就会卡在年龄的限制啊，生不生得出小孩啊，要不要生小孩啊，然后很多就是我觉得太复杂了啦，然后所有的压力其实都是集中在女生的身上。
对，
就不公平啊，
真的很不公平。
不公平。好，没关系，我们现在
怎样？感觉是怎样？
说我就好像卖水果老板了。
去我们在那冲下。
对，我们现在挥别过去了。
对，
我们现在要来当天山老妖了。
是不用到天山老妖。
哎、欸，我都这样讲我自己、欸
oh ，
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偏好比较年轻的男性，就是四十岁以下的我才会想要约。
四十岁以下，
对，因为我今年我是44了啊。
OK，
我不喜欢跟我一样或者比我老的男生。
我其实个人偏好，我觉得大概四十、嗯，我刚好跟你讲，我一定要四十以上，
你一定要四十以上，
我没有办法四十以下。嗯，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归纳一件事情，我觉得好，这是我个人的偏见了、就是我觉得大概四十到四十四左右这一群男性，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们混得很好，或者是他们也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通常他们就会找年轻的妹妹。
OK，
因为他们会觉得反正就是不管他们的交友目的是什么，可能然后那如果这群人他们混得不好，因为其实你也出社会一段时间了嘛，那有些人就在社会上的机遇比较不如人意，
就会超级 loser，
对，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寻求姐姐。嗯哼，他们会觉得说或者姐姐比较懂事，可是底层我会觉得你根本就在找一个妈吧。
哦，你会这样觉得，
对，
是。
然后呢我的调查是然后到了五十岁左右的人、他们基本上就差不多已经定格在某个位置了，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耗损程度
是，因为他人生已经过三分之二了，
对，他们的耗损程度是很高的、
就是、什么叫耗损
程度，就是说举例来讲，如果今天他没有结婚或者是结婚离婚但没有小孩、好，那他某个程度来讲在或者是工作也就是这样了、那到五十岁左右他们就有呈现一种游戏人生，因为他也觉得反正再努力也不过就是这样子嘛、对吧、可是如果今天他们在五十岁左右他们已经结婚离婚或者是比如说有小孩、OK， 他们经历了这一切、那是不是要养小孩，然后也曾经在婚姻中有很多磨损什么的，所以其实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是很压抑而且是某种程度的心碎跟放弃人生的。
那到底要哪年龄层才好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从头问好了。Joyce， 你是滑 Tinder 吗？还是你是用、你是用 Tinder 还是你用 Tinder 加别的软体之类的？
Tinder 加 Coffee Meet Bagel
啊，我以前也有用 Coffee Meet Bagel，
但我觉得 Coffee Meet Bagel 对我很不友善，
很不友善，因为它都要好像每天有限额嘛。
不是，我觉得
我一开始是因为有限额，我就不想。
限额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天你只能滑好像七八个人而已啊，除非你花钱。
我没有认真的滑它哎、
因为我滑听的滑非常认真。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限额，但我就是放着嘛。然后，但是我觉得 Coffee Me Bagel 的人，就是因为它是英文界面，
对，
所以其实 Coffee Me Bagel 的人，他是筛过一轮、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有出国留学，或者是他们是中高级的
主管，而且我记得他要写很多资讯，就是如果你很懒得写那些资讯的话，基本上就先筛掉一群不想认真的人，
或者是他根本连这个界面都看不懂，
有可能，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一群人，因为是高知识分子比居多啦、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考量都很多，嗯哼，就是很理智的去考量很多的事情。
哦，我懂，
对，
所以就变得更难 match。
我觉得很难呢、我觉得蛮难的。而且其实我觉得这种我们大家就会很有礼貌而拘谨的聊天啊。
哦，你会先问好了，就是你跟一个人 match 完，然后聊天聊多久，你会想要跟他约出来见面呢、
不一定要看我们聊了什么。
OK， 那你会觉得台湾男生很难约吗？
不会啊，怎么会？
我觉得有些超难约的，好奇怪哦。
OK， 我没有办法在上面聊太久，我都会说你要不要喝一杯咖啡。
我也是啊，但是 我遇到的人就是有好几个都这样子哦，就是他可能跟你聊聊一聊，他聊很开心，然后我就会说那要不要约出来见面。然后他就会说我们可以再多聊啊，就是你要不要换 LINE，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我习惯先见完面我才换 LINE、然后有些人就不见了，
因为你知道我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都还有关系，他们还有
婚姻，那可以直讲啊，
他们不会直讲。
哦，好吧，
因为我还有过那种伪造身份证告诉我他离婚，结果后来事实上不是的。
哦，
对，
贱男人
真的真的
贱男人很多。
然后我后来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直讲，他就说
对，
这样子他你就不会愿意。我说我是不会愿意啊。
对啊，那
因为我不想搞得这么复杂。
那你就觉得你欺骗我就会愿意吗？好奇怪哦。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的个性就这样，他就先骗到再说吧，就先骗到出来再说、
对啊。然后或者是我就是觉得聊得蛮来的，然后我就给他一些时间，然后就说这些时间我有空了要不要，然后他就会说那我再确定一下，
然后就消失吗？
没有消失，没有消失，
也不 confirm，
他就不 confirm， 但是继续跟我聊。
好，我告诉你，这种就是他们有婚姻。
OK，
然后他其实我有遇过一群人是这样，就是说 他们有婚姻或者是他们有另外一半，嗯，但是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开心，但是他们也没打算离开，
所以他们就想要找一个人当他的
聊
网络上的 soul mate。
对，然后他们就会有一种就是我也没有做什么离谱的事哦，我们只是聊天哦、啊、
对对对，
他就是在
这个，我也没有出轨哦，
我也没有跟他见面哦。
哦哦，so ですね，很多都这样耶、欸、
是，所以这种就赶快放弃。
对对对，我都直接放弃。
我会跟大家讲，这种就是赶快放弃，一定有鬼。
哎，等一下，就你都我们刚刚先讲年龄嘛，你都会约大概几岁？你有像我一样设定这么明显吗？
我大概就是40到55。
40到55、嗯、哦，我是25到40。
Oh my god， 25耶、欸、
我就天山老妖啊。
可是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说老实话，我还是很重肉体的人。你知道我人类图看出来我很重肉吗？我爱吃肉，
这个、我
爱吃肉啊！
okay, 我了解了，
我是很重肉体的人、欸。
但是20几岁出来的话，你不觉得他们就是很
没有啦？我觉得20几岁，我觉得那个可能纯粹就是因为他真的太可爱了，或者他身材太好了，我们可以约见面。然后就我之前有跟20几岁的经验是真的聊不下去
，OK，
所以就只有做而已。但我觉得真的就是可以比较久一点的关系还是要30几岁啦，
是啊，
就是才是脑袋才有办法跟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看大家的设定，就是交友软体你要交朋友的设定是什么、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自我检讨了很久，嗯，因为我一直在想，因为你知道在Tinder上面有几个标示，
对，
比如说寻求长期关系、啊、什么短期但不介意长期、啊、长期不介意短期，然后
可是我觉得那都只是一个设定而已啊。
可是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背后，我不是有写他们背后的意思吗？嗯，就是短期不介意长期，就是说先打炮，然后如果可以的话继续。
对对对对，
长期不介意短期，就是我有兴趣跟你长期交往，但我们先打炮。
对 对, 对，
然后所有东西都是
要打炮啊，对啊，打炮很重要啊，我也要先验货啊。
OK， 我没有办法，没有感情没办法。所以如果聊不来，
我也要先验货，我也要先验货。
对对对，就有点困难。
嗯，好，我那个有 follow Joyce 的 Facebook 人一定有看过他望周知系列。我们想要来请 Joyce 分享几个他在Tinder上面遇到的怪人。
很多哎、欸，
有一个黑道老大，对不对？
黑道
我没
有
遇过黑道老大、欸，
黑道老大没有、欸啊、黑道老大是别人说要介绍给我
哦。
对，
为什么别人要介绍黑道老大给你、啊、
因为他的
他觉得你很适合，对不对？
他是黑道老大的女儿，所以他的人际网络都在那里。
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觉得你的个性可能很适合、
欸、我真的很适合啊，
对啊，
我根本就黑道吧，
对啊，我觉得你就是黑道大姐的感觉啊。
是啊，
难怪他会想介绍黑道大姐。
对，但是目前没有啦。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我有一点我一直想不通，我也想问你，嗯，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就会觉得说要交往或者是试试看，就见面就见面嘛，
对啊，
然后要交往就交往，不合就分手，就是、
啊、
不然要怎么样，对不对？
对啊。
可是我遇到很多男生，他们其实个性就会觉得哦，我要这样那啊，虽然还是不要好了，然后我又这样什么啊，虽然还是不要好了，然后到时候我就觉得啊，这都不要好了。
哎、欸，我也会觉得哎、欸，
对啊，
我觉得他们就很，我觉得他们都不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然后还有一些普世价值，就是他们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强、嗯、就是应该或做得更好，就是社会成就啊、嗯、社会地位啊或工作能力啊，
所以他一旦发现你好像比他强，
他们就受不了了、嗯、然后我觉得这是好无意识的东西，
无聊啊。
因为有一次我有一个跟我闺蜜聊，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嗯、是我闺蜜的故事，我真的觉得超好笑、嗯、他就说他就遇到有一个是也是硕士嘛、嗯、然后是工程师，然后就跟他聊、嗯、但我闺蜜做得很好，他的事业做得很大嘛、嗯、做得很不错，然后所以那个工程师就问他做什么，以后就说那你的职业完全完胜我啊，嗯，然后我的闺蜜就说那所以呢，就是大家只是做朋友聊聊天，然后这个男生就开始训话哦，
哎，
就开始跟他讲
说教开始了，
然后就开始说什么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就是你做的这么好什么什么，这就是你这么的一辈子逞强什么什么的，
他的意思是反正你现在又没男人，你就
是
输，
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觉得说这是什么价值观啊，
就拜拜啊，就不用再聊了、啊、
他就立刻拜拜了、
啊、对啊。
但是我就觉得震惊 啊
对了，你在上面聊天你会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嗯、年轻就是以前呢，我就是比较有礼貌，就是这些话虽然我不喜欢，但是我可能还是会礼貌性的回一下，嗯，但我觉得我现在就完全没给，我才不要收你那些东西，我就会直接就离开。就比如说像这一种他要男生开始说教的事情，以前我人比较好的时候
我会骂回去
哦，你就是也骂回去哦。
我其实一开始也是像你一样，我就忍让，然后就装甜美，然后就说哦不要这样子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你也很棒啊什么什么之类，对不对？
对，
我后来就觉得妈的我是怎么了吗？
对 对，你知道，因为我觉得男性说教真的好烦，就是有
很烦。
有一个男的呢，就是聊得也蛮来的，然后他就说，不然我们来约见面。嗯、我就说 好，我们就约了周末的某一天晚上先吃晚餐，因为我都有直接讲我的状况，我就说我要弄小孩什么，所以我不能太晚回家，那我们就可能又约一个傍晚的时间。因为他前面他有问我说我们 IG 或 Facebook， 我说有啊，我说但是我那个只加真实世界里面的朋友。我说我不会先让交友软件上面的人加，他就说好，他尊重这样，然后反正聊得算 OK， 我就觉得反正一切都等见面再说。然后结果他就说，那我们那天吃完晚餐以后你就要走了吗？我说对啊，
对啊，
我说对啊。然后他就说之后我们都没有要再继续干嘛吗？我说那个就看状况啊，我说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我们先见面认识一下，我说如果有投缘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就可以再约。然后他就开始说教、欸、
说什么教？
他就说
静态
静态直接敲到麦克风。
对，真的。
他就说其实这个约我是没有很想要出来的。
什么意思？
他说通常我都会看过别人的 IG 或 Facebook， 我要确定这个人是我真的有喜欢，我才会出来跟他见面。他说我工作很忙，你要我为了两小时吃饭这样子进市区一趟，我觉得很划不来。
那你就待在你的乡下吧。对
啊，我想说我也没逼你啊，
还进市区嘞、欸，
进市区，对，他也就住在新北市而已，
进市区，我的妈，要不要进城啊？
然后我就想说那。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觉得没有关系啊，你
不要约啊。
我说你不用勉强你自己，如果你不希望出来就不要出来。我说，但是同样的，我也不想勉强我自己啊。我说那没关系，我们就这样。然后后来他还丢了一大堆，但我就是连点开都没有点开。
丢了一大堆什么
？I don't know。我们就不想再看啦，我就不想再看啦，我就直接就。好奇怪哦。但是那个人他有给我他的一些资料，就是他也是什么某个公司的什么某个老板什么等等等等等等。那我就心想说
熟熟对，我们呢真的我们就熟就是怎样呢、
啊、熟
真的很惊人耶、欸、
对啊，就开始给我说教一番耶、欸、
真的他们很爱说教，
男性太爱说教了吧，而且是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
啊、
你也要说教，
因为他们就是觉得，我觉得他们底层有一种男性就是比较高，所以他们应该要 told you off， 你知道吗？或 teach you something。
而且我都愿意出来跟你见面了，你还在那边怎样？我心想说干妈老娘都愿意出来跟你见面了，
你
还在那边闲
开心，你还在那边讲说你要进城一趟嘞？
对啊，我也是进城好不好，我也是住在新北市、欸、
不然你就待在你的洞穴里吧，烦死了，
就觉得莫名其妙，这些男生
我懂我懂，这就没诚意了。
对啊，然后还讲了一副他为了我做了多少牺牲的感觉、
哦、这也是另外一件事情、嗯、我觉得你明明就是自己想做就做，我想做就做，
对啊，
你不用为了我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你不用要陪我去哪里，
对对对对，
那你想去我们就一起去。
哎，他好像觉得他为了我做了什么我就要为了他做什么，我等下就要为了他把内裤脱下来之类的。I don't know、
no， 就是想太多，就是没有谁要应该为了谁怎么样，
本来就是
对啊，
太开心了，这一集就在骂男人。
我真的觉得有很多的男性他们的头脑是停留在、嗯、我不知道停留在哪一个远古时期，
我觉得直男超少会进化。
对、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们没有结过婚、嗯、也没有小孩、嗯、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一切，其实某个程度来讲他们很难理解，就是我们有小孩然后我们经历过婚姻的这些种种的一切啊、嗯，我觉得他们的成熟度是有差的，因为人生毕竟
有历练，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啦，他们没有办法体会。
对，
因为我都是先讲，我都先讲说我要顾小孩啊，什么时候平日的时间比较不好约啊，或等等哦，就是很多男生他们都会想要很把自己的想法强力的压在你的身上，就是我觉得光从约时间见面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会有一个男生他就会说，你平日不好约吗？那他就问我说，那我的上班时间，我就说我都自己在家做事，所以我白天的时间算是弹性。然后他说因为他也是业务，他说他的时间很弹性，他说那你等一下要不要出来？我说没有啊，我今天在家里面有事情要做、
嗯、对啊。
然后他就说一句话啦，要不要出来啦？我就说不要啊，
他出来订
勾机是不是？
对、啊、
我就说不要，我就不行啊。然后他就开始骂我，嗯，骂，对，骂
什么？
三字经？
为什么？他 他是有什么什么暴躁的，
我就不知道啊，我就
暴怒的阵头吗？
我不理解，就是一开始我在用交友软体的时候遇到这些人哦，我就会很生气的骂回去，但我现在我就是冷眼看待，
我就静静的封锁或把它 delete 掉就好了、
欸、我连封锁 delete 都不会哦，因为你知道听着他有一个瑕疵，就是你就算把这个人解除配对了，你还是会再刷到他，因为我曾经隔了一两年刷到同一个人，然后那个人马上就说哇我们又 match 到了呢。
Oh no。
然后我就心想说你是谁，
真的
你是谁，然后我就心想说我一定是因为某些原因把这个人解除配对，
可
是
想不起来，
根本就想不起来，然后后来聊天聊聊我现在又忘了，但是好像也是讲话很不礼貌之类的、嗯、反正我就把它放着，所以我现在超多人，超一大排，就是那些我不会再跟他们聊天，但是我就把他们放着，因为我不想再跟他们 match 到一次。
哦，原来是这样。
对，
哦，哇，这是一个小技巧 get。
没错，
对，
放着就好了。
对，可是我，
但是那个骂我三字经，那个他骂完他就自己把我封锁，他就自己把我解除配对，
他
就不见了。
躁郁症吧？
有啊，可是好奇怪，这些人他们到底想要在上面图什么？不是你这个态度这么差，到底谁要跟你出去啊？
哦，有些女生会。就是说如果自我价值太低落的，或者是就是会被他震慑到，就是吓到了，
就是啊、哦、好 man 哦，我喜欢这种抖 M 抖 M 的那一种。
这世界上很多人 OK、
Alright、
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子、
我们这种比较难搞
我们
自我意识太强了、啊、你看男生就是不喜欢自我意识太强的女生，
对，他觉得我们咄咄逼人，而且其实我觉得底层他们很求安慰，就是他们希望他们讲他们生活的不顺啊这些东西，然后你就在旁边跟他说没有关系的，
我也可以安慰你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你前面这些事情要先做好啊，
但是问题是他一直抱怨一直抱怨，我真的遇到很多爱抱怨、
哦、真的、哦
就是、我遇到很多抱怨，我可能我的磁场一直吸引抱怨的人吧，
哎、欸，我没有遇过抱怨的人、欸、
你都遇到骂你的对不对，
我会有遇到骂我的人
我没有遇过骂我的，他们都是一直不停的诉苦、嗯、然后说他人生多么的不如意，然后这世界怎么的对不起他之类的，然后因为我的工作本来就是会听到很多个个案在讲这些嘛，嗯，然后我听到
那你会开始辅导他们会工作魂上身吗，
我不会因为我实在太累了，我没有时间，我就是静静的听、嗯、但听到最后我有一种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听你讲，我的hourly rate很贵，嗯，我如果在这边听
你就先把那个汇款账号给他，
我干脆去接个案好了我怎么了吗、嗯、然后我就默默的淡出了、
哦、
然后我有几次他们就问我说、哦 okay、那你为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然后我就说你想听吗、
哦欸、没有人跟我这么诚心诚意的讨论过他们的烦恼、欸
哦、他们都跟我讨论他们的烦恼，然后讨论谈完他们就说那你的看法是什么，我说你想听吗，他就说对，然后我就说、嗯、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不面对现实啊，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诚实，因为很多这种东西其实是你自己自找的，而且是你诠释的方式的，
你人太好了吧，
对，我就
你有给他们 QR code 吗，
我没有、
就是、这边付钱、欸、谢谢，
可是我讲完以后你知道他们怎样吗，
封锁你哦，
对，或者是就是不聊了
他们不要听这种，
对，然后我后来就是
他们想要听你说宝贝那我秀秀你哦，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你生气了吗，然后对方就有一个就回说你很不够朋友，我说什么叫很不够朋友
谁跟他是朋友啊，
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就是你都不会雪中送炭，我就想说雪中送炭台湾这么热你要烧死吧雪中送炭，我心想说你总要有人告诉你实话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说我的朋友都没有说我不 OK， 我说你很不 OK 啊，你可能没朋友吧没有人真实的告诉你啊，
哎、欸，好妙哦，
对、啊、
你会跟上面的人谈心耶、欸，
他们会跟我谈心啊，我当然就是会听啊，然后
哎、欸，好生气啊！可是怎么进到谈心这一步的？
他们很自然而然就告诉我祖宗八代所有发生的事啊！
哎、欸，好妙，这真是个人磁场问题哎、欸。
对啊，
我从来没有遇过有人要跟我谈心哎、欸。
那他们都要干嘛？
哦，通常因为如果聊十句聊不起来的，我就放着，我就不会再跟他聊任何东西，哦、我也不会自己找话题。
OK，
除非我有觉得他有在找想要找东西跟我聊，我就会。
继续聊
也努力的找东西跟他聊，你知道我的中心是空的吗，
我
就是
我
都是配合别人的人嘛，
我也是我也是
对
对
对,
对，
所以对方 怎样的态度我就会用那个那样的态度去回应他，
了解，
所以就是基本上聊的开心的我就会说那我们就约出来见面，然后约出来见面我们再看合不合适、嗯嗯、就是那个痛调合不合、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聊什么，是你 见到这个人、那个能量场的磁场你有没有办法接受它存在在你的能量场里
面？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很写实啊。
有些人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欸、
对，有些人聊聊的花枝乱颤，就是讲了一大堆觉得好像很能聊，然后一见面就是三秒钟，我就觉得说哦好了可以谢谢拜拜。
有一个我很有同感，就是你遇到了一个没有吃过班尼迪克蛋的男人。
哦，这真的是不行了。他第一次吃到班尼迪克蛋喜出望外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我在哪里，我为什么在这里，
就是为什么要跟这种人吃饭。
真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看不起他，
对，我们不是在瞧不起没有吃过班尼迪克蛋的人，但是我们这就是我们，
因为我不想要
很平常的一个 brunch 会吃的东西。
对，我不想要还要跟你解释什么是班尼迪克蛋，就像我解释给我的儿子听一样啊。对不对？我带着我的双胞胎儿子，他们第一次吃班尼迪克蛋，我也会跟他们解释这些为什么这样，然后他们知道那以后会点，他知道他点的是什么东西。
对，
难道我还要教你餐桌礼仪吗？
对，我觉得这个你知道，
可是你知道、这个不能怪他的生活就是这样，
那就代表我们的生活圈差很多啊，
是，
还有整个成长的背景是
差
很
多
的啊。
我还有遇过一个公车司机哎、欸。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对，他只是告诉我，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跟他聊什么。
我也没办法，我觉得生活背景差太多的人，就真的很难聊出东西，很难聊出东西，
很难。
然后像我看到那个班尼迪克蛋的时候呢，我脑子就非常烧肉，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吃烧肉的人、然后呢，我就是从年轻就很爱吃烧肉，然后后来反正就自己工作赚钱呢，等等等等，所以我就是一路都爱吃烧肉。然后我现在这个阶段呢，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吃自己烤的烧肉了，
就不需要。
对，就是
对，你要吃烧肉就吃好的烧肉，
我就是要吃好的肉，
对，
我就
是
要吃，
因为我们是有配额的，
对，我们就是要给别人 烤，我就是要去那种不要我自己那边很忙，然后那边翻来翻去
很狼狈这样。
对，我就是喜欢吃好的肉，然后我喜欢吃别人烤给我吃的餐厅，
而且好的肉一两片你就觉得很满足。
对 对，然后呢，反正就有一个男生他有听到我说，就第一次见面我觉得 OK 可以再约下一次，然后下一次我觉得他也算是 nice， 他有听到我说我喜欢吃肉，所以他说那我们一起去吃烧肉、我说好啊，
很
对，
贴心啊。
然后但是他就挑了一间很
平价
烧肉，然后一个人699吃到饱的那一种，他有烤给我吃，但是我这个人就会不好意思，我就会说啊没关系，那我也一起烤。那一顿吃完以后就不跟他联络了。因为我在整餐饭我都在想说，为什么我要花我的时间然后在这边自己烤肉，而且为什么我要把这么不好吃的肉放到我的胃里面，我脑袋都在想这个。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我不吃这种烧肉？你讲不出口，
我讲不出口啊！
我懂，我
怎么
讲不出口？
人家都说约好了，就去一起去吃那间肉，而且因为他家跟我家没有离得很远，所以他就是找了一个地点很方便的餐厅，烧肉餐厅这样子。
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如果你遇到五一的人生角色，他们这个女生就会立刻说：“哦，这肉我不吃哦。”
我讲不出口、欸，
我们讲不出口啊！
我就会去了以后，
我们就配合，
对啊，
对啊。
那一餐我就觉得，可是这个肉我觉得不好吃。
我跟你讲，我会直接跟他说，我不会回去默默封锁。
哦，真的、哦嗯，
但我会去吃，吃完以后跟他说，这不是我平常会吃烧肉的店。
哦，这样哦，
这个，然后我很直球对决，我就会跟他说，如果你觉得烧肉对你的认知是这样的话，那这反映出我们的生活是很不一样的。
哦。但是因为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我就跟这个人不合啊，为什么我还要给他一个理由呢？我就直接封锁啦。
所以我都会给他们一个理由，我都会很让他们明确知道他怎么死的。
哦，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人已经跟我没关了，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我要讲完才没关。
哦，我封锁就没关了。
所以我是一个有良心的教育者。我真的是太不行了这一点，我都会很明确告诉他为什么，然后一条一条的列出来。
可是因为我会觉得对方不一定想听啊，因为
我管你的，我要讲完。
因为我们就已经价值观不同了嘛。那因为就像你前面遇到的那些人，就是你跟他讲了你的老实话以后，他说不定还不高兴。
他们真的都不高兴啊。
对啊，
然后我就在心想说，你不高兴，那你就是想要找一个人安慰你。那我不想讲假话，因为你真的很不 OK 啊。
对啊，
然后他们就开始说你的个性为什么这么的强硬跟尖锐。我说是你问我的意见的。
你现在还批评我？
哦，他们常这样。然后我都很温和的讲一些就是真实话啊，你要不要面对一下现实，而且你不要再抱怨，因为受害者是因为你前面不愿意付出某些代价，你现在才会这样啊，不是吗？
他们就不想听这些。
我太人间清醒。
真的、
啊、
我觉得真的
我不应该上听的当成我的 training room。
真的是 圈里面。但我觉得在因为 我自己有回去想哦，就是想过往，就是因为我玩听的也玩三四年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我在听的这件事情上面也是有所成长的。
我也有所成我有很大的成长。
有所
成
成长。我的成长就是比如说以前我就会很在意一些东西，或者是我还是会去想要迎合上面的陌生人，
是，
但是就是走到现在我就完全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对，
然后哪些东西，像以前我还会打功德炮。欸，你知道功德炮是什么吗？就是这个人，就是呢你跟一个人约出来，你其实心里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你会想说反正既然都约出来了，也说好要打炮了，我还是硬着头皮打一下，那叫功德炮。我以前还打了功德炮呢。我
震惊。那我是都对他们祝念哦。
我现在就是我真的有很喜欢我才会要，
OK，
如果没有到很喜欢我就直接封锁。
了解，
我也不想要再去，就是比如说出来我以前的设定可能就是跟这个人吃一顿饭，吃完一顿饭，如果对方还想要再继续去哪里，我就是如果时间 OK 我就配合。但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就是一小时喝茶，因为我自己不喝咖啡，一小时喝茶时间，如果觉得 OK 我才愿意去下一个地方。然后如果那个人会一直熬我或干嘛，以前我可能会说好，然后我现在就是说不行，我要回家了。
OK，
对，
我现在的限度没有办法吃饭，因为我如果跟奇怪的人吃饭，我回家一定拉肚子啊。
对，你身体很诚实，
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然后我就觉得第一次如果约吃饭，对我来讲实在太冒险了。嗯，所以我喝咖啡，我就是只一杯咖啡。那如果晚一点，就一杯啤酒。嗯，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一个男生就是喝，我就说那我好啊，我们可以喝一杯啤酒。就我去了以后，他就很开心的见到我，他就喝了三杯，然后我就喝完一杯，我就说我要走了。他说，你要走了？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是说喝一杯啤酒吗？已经一杯了。然后他就说要送我回家，我说不需要，我家很近。
因为这件事情我是到后来才有练成的，因为一开始我还是会习惯，哎呦，我们在婚姻里面就是太牺牲奉献太配合，
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被奴化。
对，被奴化。所以我当我出来面对这些
去奴化
对，去奴化当面对这些陌生男子，我都还是会把那个个性拿出来。
我懂，
我就
是
哦，好，我配合你，或者什么什么。后来就
发，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
对啊，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养成的嘛，就女生就是要这样嘛。在听着上面，我真的就是哇，人生大幅的要进的成长，就是很多现在就操作自己。
因为其实某个程度，我们讲一个很白的，我们已经经历过婚姻，也经历过生小孩了，并不是就是说我们有什么美好的憧憬之类的。所以第一个，我没有要这个男的现在养我嘛，
对啊，
因为我们都很自立。
对啊，
第二个，我也没有要跟你生小孩嘛，
对啊，
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做过了，
没错。
所以如果我跟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三观很合，然后或者是有很多话可以聊，因为我要的也就是未来人生中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嘛，然后这个需求我觉得也越来越低，因为现在闺蜜就是聊得更彻底嘛，
哦，对没错没错。
然后所以其实或者是说你希望有一个人跟你相伴到老，可是老实说，我不觉得我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每天晚上睡在一起，我想要拥有我自己的床
啊。我懂，
对，
我懂。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各自分开的空间嘛，
对，
对不对？然后，所以如果以基于这么多的考量，我到底是为什么要 compromise， 或者是包容，或者是
对，为什么要忍受你这些呢？
对，为什么
你给了我什么？
对，
你给了我什么？
对，而且根本没有什么基础，就是没有。我觉得有一点事情就是，我们没有真的爱了，我们没有付出感情。
你要有感情，
要有过程，
一定要，对啊。
对啊，
那要用时间的累积啊，
没错。但是有时候过程，连过程都走不下去了。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目前遇到最大的瓶颈，是不是？各位太太们，是不是你们遇到大家一直频频点头？对对对对对。哦，我还记得你有遇到一个男的，然后他就说你们可以先交往，然后一个月见面两次。
对，他说放慢角度
也太慢了吧？
可是因为他是在桃园。所以我觉得桃园跟台北是没，桃园跟台北是没有真爱的。
我以前我会觉得，比如说住什么桃园啊，或者什么关渡淡水那些人，我都还是继续聊。但我现在那些人我都
不
聊，我只聊在我跟我家距离30分钟内的人。
对，真的是真的。
对，然后之前还有那种住宜兰的，然后还会开车来找我吃饭。然后他，因为他就会说没关系啊，就是如果我们合得来，他可以常常来。我心想说，如果我半夜喝酒喝醉了，我想要你来接我，你会来接吗？
对，
或是我要揪你出来，你有办法出来吗？
我跟你讲，有
没
有更好笑？就有一个好像住在南投吧，
你不抢
到
麦克
风。然后呢，他就问我说：“
南投？”
对，
好。
一开始很刚开始的时候，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叫什么名字？”我说 ：“Joyce。”他就说：“哦，英文，你有中文名字吗？”我哦，英文。然后我就说：“
乔伊斯。”
没有，我就说、我就说那就不用再聊吧。他就说、啊、可是你住在台北，台北好棒哦什么，然后我就说那更不用再聊了吧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一开始就拒绝我，只是因为我希望你告诉我中文名字。我说没有，因为这件事情都反映出
价值观啊，
我们的生活圈是很不一样的。
对啊，我觉得男生没有，他们没有办法去从这些地方就看到后面代表意义耶。
对，没有办法，
我觉得就是脑袋不一样。
没有，他们就觉得说哇好新奇哦，这是一个新的女生，然后她的人生好不一样哦，然后他们有一种收集 trophy 就是奖杯的感觉、啊、可是问题是我没有要被你收集成为什么奖杯啊。
对啊，对啊，我觉得比起男生女生更知道自己要什么吧。不对不对，男生
我们
I know 男生也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就是要打一炮
、欸、对，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
很疑惑。大部分，我只能说大部分。
为什么啊？
因为男生他可能觉得谈感情很累啊。
哦 OK，
他只是想要打一炮啊。但是我会觉得他们甚至连要打一炮他们都不努力。
对，
他们就觉得好像他问了人家，人家都会答应一样。到底凭什么啊？
就很像芭比里头那些男生就进去要当医生，然后大家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男的啊，怎么了吗你想说怎么了吗就是因为你没有 qualification OK 对, 对，
真的也好烦哦。其实你的那个系列写到最后，你有说你会先暂停对不对？
对，
你就会开始对交往失望了。
我最近的确都登出了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的
太多
拐瓜
裂枣。
对，我的闺蜜讲的很有道理她说你找的鱼都有问题，所以基本上是这个鱼池有问题
是，就是某一个部分我会觉得就是一些拐瓜裂枣才会用那个 app， 但是同时间我也在用那个 app 啊，所以我好像也不能这么想。
Exactly.
对，就是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好货，
很少
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好货，但是就变成你要非常努力的一直去找，可能从几万人里面找出一个来，我会这样觉得。
哦，我现在
而且我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人，所以当我要找，我就会非常，我空窗的时候我就会在上面奋力的去聊去约，然后一直去筛选人。
我懂我懂。
对，我就是会一直做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里面这八万个人里面如果有那一个人，我就要把那个人找出来。我觉得
欸、
我觉得这样，但是我要先筛掉79999个人。
我最近啊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今天带着我的狗狗去吃一个早午餐，好，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就跟我的神说我说我不想再找了，你让他找到我吧。
哦，
我说，或者是就是如果他也找不到我，那我还是会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了。
就是你的人生并不会因为没有这个人，然后你就停下脚步了。
对，
没错，
因为你知道以前我都会想说我要找一个我很爱的人，然后我可能要跟他再去一次威尼斯，因为我第一次去威尼斯是我自己去的嘛，或者是比如说我想要找一个我很爱的人，然后跟他一起去京都看樱花或干嘛的，我今年已经自己定好樱花行程，我自己去。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种离婚过的女生，某个程度来说我们就是非常独立自主，因为我们就是已经完全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我们才离开那个婚姻嘛。
对，
所以在我们这么独立自主的状态之下，我们就很难觉得我们会需要一个男人，就是有很好但是好像没有也无所谓，然后就是因为这种心情就变成我们不会那么积极的去一定要有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不这么积极的想要去有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不是就不会来？
我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疑惑，然后我其实不觉得，我觉得离开婚姻是代表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模式，然后在交友软体上面遇到的这些人是每一个都让我知道有些特质是我更加无法忍受的，所以我大概明白，就是有一些是我可以接受，有一些我不能接受，我觉得是一种删去法，我开始明白，我觉得那个轮廓会越来越清楚，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要跟一个人在一起，那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是什么样子对待彼此的方式，我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也不能说这些人是浪费时间，我只能说他们是一个贡献的经验值，
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过程。
对，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不需要另外一个人。
哦、okay ，
我没有觉得我独立到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我可以独立到某种程度。好，然后但是我希望有人可以跟我分享我的人生。所以我不是需要他，我只是希望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分享。OK， 那如果这个人有出现，我当然觉得很 grateful， 我很开心。但如果这个人没有出现，我已经立定好志向，我还是要过好我的人生。
没错没错，
就是有一些事情我想去做我就去做，然后没有人一起去做我就自己去做。 对， 对，自己去，
就像你说你想要跟人家出去旅行，没有的话没关系，我可以还是可以自己去，
我可以自己开车去啊。
对啊，或者是我可以找闺蜜一起去啊。
对啊，或者是我想要而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个人旅行是 我不用再把焦点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因为你知道我们都 too nice， 嗯，就
是我们都迎合别人，都配合别人。
对，我就举一个小小例子，比如说你去看电影，然后你跟另外一个人去看电影，嗯，就算他不是你的对象，是你的另外一个朋友，嗯，你还是会照顾他。
我会啊，就是他说他想看什么，就会说
好
啊，好
啊，或者是你要不要喝什么，你要不要吃什么爆米花，嗯，
对，你想吃甜的还是咸的，然后其实我比较喜欢吃综合，但是他说他整个都要甜的话，我就会说好，那整个是甜的。
我觉得
我是这样，欸，
他如果说他是咸的，我就说好，就咸的。
对啊，就是对方，
对，就是我们都会配合。
对对，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那个东西不讨厌，我就配合你，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我自己去的话，嗯，我爱怎样就怎样。
对啊，
然后而且其实我爱吃就吃，对对对，我不想吃就不要吃，我爱逛多久就逛多久，我不用顾虑另外一个人，那是另外一种自由嘛。
没错，
所以我现在想要享受这件事。嗯，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嗯，如果有谁进入我的人生，让我可以跟他分享我的生命，嗯，然后他也可以跟我分享他的生命，那很好。嗯，但是我没有要拯救任何人，我没有要承担任何人的人生了啊。
没错，各顾各的人生。
我觉得
我们两个要在一起更好，再在一起就好。
这是也是一种自私的觉悟吧。
对，我觉得
是，就
是
我不想要，嗯，我可以安慰你，嗯，但是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常态，嗯，然后
这不是我的责任，
这也不是，嗯，我觉得你要负责任过好你自己的人生，嗯，所以我跟你，你问我有什么意见，那我就告诉你的人生很不 OK，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承受这个 truth， 嗯，那就大家就再联络啊。
对啊，
因为我遇过一个，你知道他跟我抱怨什么吗？
他说什么？
夏天很热。
So?
夏天很热，他每天都很热，然后他很热，
开冷气啊。
对，但是他就是有时候会没有在冷气房，所以他抱怨了一整个夏天，到最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人太 nice 了，你还跟他聊一整个夏天。
没有，我就跟他说，到最后夏天快要完的时候，我跟他说look， 第一个夏天热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热，
okay.
而且第二个这不是你人生的第一个夏天。OK， 所以
他每个夏天都在抱怨呐，啊。如果他40岁，他就抱怨了40个夏天，啊。
对，所以我就说你这样一直抱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会改变嘛？
不然你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就去澳洲啊。
对啊，然后他就说你就不也，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就是不要再跟我讲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改变的。然后他就生气了。
又生气，你们这些男生为什么那么爱更小灯？
而且我也没有很凶狠的说，我只是静静的说，嗯，这不是你第一个夏天了吧？
他们就喜欢女生很，
可能我淡淡的说更伤人，
他就觉得你瞧不起他，
应该是啊，你不就好棒棒，没办法说夏天。
好啦，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呢，啊，是需要很多事情的历练，然后再跟每一个不同的相处状况，嗯。里面，嗯，你会更认识自己，嗯，然后像我们就是从 Tinder 更认识自己，嗯，然后就会也同时你就是更知道自己喜欢怎么样子的对象啊，
是，
你就会更了解说你想要怎么样子的人跟你一起相处，嗯，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啊，哦，我想要约会，所以我想要去找人约会，但是也有可能一阵过后你就会觉得我现在就是想要自己好好一个人，我觉得你就是 follow 你自己的心，然后回归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你就会去倾听说，哦，我现在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就是很 horny， 然后一直想要找人打炮，你就去找人打炮。但如果你没有的时候，你也不用一直汲汲营营的说，哦，我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自己本身，就 calm down 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希望大家呢都来支持 Joyce 的新书，这本书叫《人类图：自私的觉悟》，
很好笑哦，
真的。而且大家真的都要自私一点，我们已经活到这把年纪了，我们 为另外一个男人奉献了多少，现在不自私什么时候自私，
讲得好，
棒哦。好，今天谢谢人类图教母 Joyce，
谢谢，
还有他带来很好听的那些臭男人的故事，
真的，好的，谢谢大家。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帮我订阅还有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如果用 Apple Podcast 在听，欢迎一个五颗星星，然后欢迎追踪私人妇女俱乐部的 IG， 然后也可以去 follow Joyce 的 Facebook， 很好看。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好好听哦，想要美乐妮姐姐继续做下去的话，要怎么样？要donate哦。
好的。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